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85岁法轮功学员王树华被非法判刑，北京市李一恒被网判3年半，遭网判4年，高宏伟被截入山东省监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3年，河北七旬吴俊平又被网判。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马鞍山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树华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于2020年11月23号被马鞍山市花山法院非法判刑1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甘卫平、陪审员周俊、吴卫红、书记员叶静。2020年4月，马鞍山市花山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桃园派出所、花山派出所、塘西派出所警察对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他们是87岁的周春英、85岁的谢慧记、85岁的王树华、85岁的沈雪梅、84岁的陈秀芳、78岁的季银珠。其中85岁的谢慧记被抄走大法书后，因身体问题被家人阻止，人未被带走。其余5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到花山分局，遭到隔离审问，逼迫他们说出发放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每天白天审问后，叫他们的子女在限定的时间里去接回，第二天再送进去审问。据说，早在3月份，国保便衣就已经在跟踪监听他们，并在他们发放资料时暗中录像，以作为所谓罪证。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9号，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李一恒先生被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2个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于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近日获悉，李一恒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李一恒已上诉。李一恒今年37岁，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2019年9月19号，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2个警察张广帅、王小雨身着便衣，装扮成买车客户，来到李一恒所在车行，单独找到他说要打配置单。其中一人说，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说完就套出了逮捕令。据悉，李一恒在小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而遭到警察绑架。李一恒被绑架到大兴区公安分局亦庄派出所，派出所警察2次前往李一恒住处非法搜查，后来他被劫持到大兴看守所关押迫害。2020年11月12月，李一恒被大兴区法院2次非法庭审后网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李一恒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高宏伟先生2019年12月24号被东营市东营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1年1月5号被截入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高宏伟是东营市某净水器公司经理，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他为人厚道和蔼大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公司里，老板对他信任有加，下属员工也都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2018年11月24号，高宏伟被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东营市看守所。2019年12月24号，东营区法院对高宏伟非法庭审。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刘树洲、法官张庭、公诉人赵鹏、李征严重违反司法程序，罔顾法律，共同上演了一出执法犯法的丑剧。 法官张庭无力要求法轮功学员只能根据所谓事实回答是与不是，而不让有其他的回答形式。至于该事实是否构成犯罪，则不许律师和法轮功学员依法进行辩护。当律师提出法轮功合法的法律依据时，张庭多次粗暴打断律师的发言。当日庭审结束后，高宏伟被东营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高宏伟不服，上诉到东营市中级法院，但中级法院仍作出枉法裁决，维持原判。2021年1月5号，高宏伟被解入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吴俊平老太太2020年6月6号被一帮警察入室绑架，2020年12月1号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庭审，12月30号法院通知家属，吴俊平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吴俊平今年72岁，是保定市石油化工厂的退休职工。吴俊平曾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长期忍受病痛折磨。1999年有缘修炼了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在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俊平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保定市南市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6月6号，保定市静修区公安分局新市场派出所副所长平占龙带着10多个警察闯到独居老人吴俊平家，抢走大法书籍、真相小册子、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把他绑架到新市场派出所。警察晚上故意把空调开得很低冻他，让他睡在地上，没有盖的东西。吴俊平2天没喝水没吃饭。6月8号，吴俊平在被强制按手印时身体不知晕倒，派出所叫来120急救车，将他拉到保定中心医院。经检查后，吴俊平被接往保定市看守所，看守所说体检不合格不收。晚上6点多，平占龙弄了一张假证明，把吴俊平关进保定市看守所。吴俊平被绑架后，远在外地的女儿及亲属都非常担心，聘请了北京律师为他维权。2020年12月1号，吴俊平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庭审。吴俊平在法庭上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并说在场参与人员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2020年12月30号，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通知家属，吴俊平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尊；智库论坛，中共是最大人权侵犯者；2021年1月17号，台湾、台中等县市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云林元长国小举行学法交流活动，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在交流中，学员们都谈到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悟，无不感恩大法与师父慈悲救度之恩。来自台中的苏珊，2009年年初得法，修炼前因严重失眠及不明原因暴瘦，寻遍中西医也找不出原因，生命犹如风中残烛，医生束手无策。后来苏珊联系到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医师， 这位医师没有告诉他练功能祛病健身，只是告诉他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并告知有九天班邀请他参加。苏珊带着儿子一起上了九天班，结果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产生变化，原本失眠、身体虚弱、手脚冰冷的他，手脚变得温暖，严重的失眠竟不药而愈。经过学法练功大约三个月的调整，整个人恢复了往日风采。苏珊感恩师父救度之恩，他诚心地说，唯有自我要求做到实修，提高心性，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回报师父救度之恩。云林建国中学的教师琼慧16年前与大法结缘，她说，走入大法之后，身体心性的提升与以前截然不同，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越来越健康，家庭越来越和睦，在工作方面与同事互动也越来越好，这些都因修大法。他感激地说，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谢谢师父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生活以及更清楚的人生观，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王玉清是一名小学教师，学练法轮功刚一年，他觉得修炼法轮功对他的身心帮助很大，因椎间盘突出困扰他快十年的脚麻及脚痛症状，在学练几个月之后不翼而飞了。他发现自己变得愿意多为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以前在工作上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而现在他主动承担同事不想做的工作，做完后觉得身心非常舒畅，那是无求而自得的愉快。修炼不仅使自己受益，王玉清的学生也受益。王玉清认识到，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明白宇宙的真理。于是他将转法轮中学到的法理运用在学生的品德教育上。他惊喜地发现，那样做对学生的德性培育帮助很大。他描述，他智慧地将大法中的法理教给孩子们，让他们明白，如果占了他人的便宜，必定会在另一种方式偿还给人家。他发现孩子们听懂了，还会检视自己的言行，为他人着想，连有情绪障碍的孩子也学着克制自己的脾气，想要有更好的表现，孩子们改变很大。法轮功在台湾和世界各地都可以自由修炼，但从1999年7月开始，却在发源地中国大陆遭受残酷打压。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发起灭绝性的迫害，让无数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摘器官。在中共病毒全球严重肆虐情况下，台湾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集体学法交流切磋，交流身心受益的修炼心得。学员相当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希望民众能了解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别受中共抹黑的宣传蒙蔽。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2021年1月14号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在小组讨论中，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议会的代表探讨了2020年中国人权状况和当前的形势。发言者普遍认为，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人权侵犯组织，并通过网络监控等技术将迫害输出至国外。专家建议，民主国家和不同的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的人权践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联合主席巴塞洛缪女士表示， USCC 主要负责监督美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之并行的是人权委员会。她说，起初我们在分别谈论经济和国家安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人权是所有这些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共利用网络监视等技术对人民进行镇压，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他列举了中共人权方面的斑斑劣迹，包括奴工现象，对少数族裔镇压的扩大。 他说，过去一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和台湾受到的威胁，所有这些人权问题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产生影响。他认为人权委员会、负有社会责任的人权团体以及关心国家安全的人们应该合作，共同抵御中共。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人之一的包瑞汉表示，近年来中共的专制和极权主义的镇压一直在加强，尤其是在人权方面。他呼吁民主国家联合起来针对中共人权问题发声。包瑞汉认为，最重要的是联盟国家之间回到彼此支持的实际层面，针对中共的所为，如目前对澳大利亚的打压，两个加拿大公民仍被中共扣为人质等，就此给予这些国家支持，是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神圣义务。前进之路系列活动联席主席、最佳出版国际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中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拜克森戴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共通过外交手段以经济贸易换取国际社会对有案可查的罪行的沉默，这些罪行包括中共在境内系统的虐待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在境外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组织之一，实际上这已在去年12月下旬就全面展示出来。当欧洲新联盟像往常一样欣喜地宣布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时，他们选择了继续与魔鬼讨价还价，因为该协议几乎没有任何防止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的措施。更可怕的是，超过83个公司或全球品牌正从发生在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利。他呼吁国会议员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要再以企业利益为借口而贩卖这样的奴工产品，要对来自中共的金钱诱惑说不。他还提到，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报告《阴霾更沉》中特别提到，中国法庭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维吾尔族人器官的结论。毫无疑问，中共强制对良心犯摘取器官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牵扯大量的受害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4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的源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日。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因和果，只是每个人所在的层面不同，对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也会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相信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奉天命，行瘟不义，在淘汰背离天良的恶人。如果一个地方道德高尚，民风淳朴，民心向善，官员公正清廉，一般都会是风调雨顺，和清海晏，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记载中已经深入人心。站在这样的文化基点上再来看今天的瘟疫，很多情况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真善忍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一般人都向往自己成为一个真诚的、善良的、宽容的人。然而中共邪党却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肆意诋毁、残害，除了实施各种酷刑与非法监禁，还涉及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已经犯下迫害正信的滔天大罪。从中华文化中的善恶有报角度来看，中共必将会被清理淘汰，而那些助纣为虐、为满足私欲而参与迫害的追随者也将难辞其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一夜之间成为这次瘟疫的重灾区，原因在哪里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石家庄就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就有藁城市曾村镇黄家庄村的农民李仇仁。2001年12月的一天，李仇仁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被藁城公安局曾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藁城市看守所，遭到残酷迫害，包括殴打、罚站、不让睡觉等等酷刑，甚至被逼喝尿。李仇仁被折磨至身体十分虚弱，放出来后十多天就去世了。藁城市曾村镇果庄村村民武秀琴女士曾经多种疾病缠身，包括全身浮肿、糖尿病、妇科病等，经常卧床不起。就在她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奇迹出现了，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2001年到2003年，武秀琴多次被曾村镇派出所人员绑架、酷刑折磨，被逼迫放弃信仰。李文素女士是一名教师，她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前，她患有神经衰弱、头疼、心绞疼、气管炎等多种疾病，脾气也不好，经常跟丈夫发生矛盾。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严格按真善人标准做一个好人。通过修炼，她身心健康，工作兢兢业业，孝敬婆婆，家庭也和睦了。然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李文素女士被藁城市文教局非法开除公职，之后被非法关押四次，被当地政保科勒索6000元，不给任何收据，还被送到石家庄非法劳教3年。藁城市新安镇的法轮功学员董翠芳女士是医学研究生，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1999年7月20日后，董翠芳女士多次遭当地国保人员骚扰威胁，被迫于2001年初流离失所。2002年春天，董翠芳在传递法轮大法真相时被非法绑架，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劳教所，期间受尽酷刑，于2003年3月冤死于监狱中。从他的遗体可以看到，在他的头上有一个洞，全身都布满伤痕。这样的案例在藁城市也仅是冰山之一角。据不完全统计，在1999年左右，藁城市法轮功修炼者超过1000人，多少家庭都经历了中共的残酷迫害。2005年3月，明慧网曝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藁城市610办公室发放给各乡镇市区有关单位在过年期间迫害法轮功的部署通知，证明了中共藁城市市委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次的迫害，藁城市610办公室和公检法部门对当地很多法轮功学员限制自由，无理骚扰、非法罚款、绑架和关押，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开除公职、取消退休金、株连家人，甚至把人迫害致残致死，导致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随着迫害的进行，报应的警示也开始如影相随。可是有多少人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呢？2000年左右，原藁城市委书记张少国曾经对藁城市公安局歇斯底里的大喊，法轮功问题不管是谁，一律抓，一律打，一律罚。结果2002年春，在藁城市的人大会议上，张少国变成了植物人，半年后死亡，年仅50多岁。原藁城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魏立言，专门负责绑架并迫害法轮功学员，政保科后来改名为国保大队， 费立言成了国保大队长，他在藁城区负责所有绑架、罚款、劳教，与很多被迫害致死有直接关系。结果2014年费立言遭恶报，患胃癌死亡，年仅50多岁。2000年前后，原藁城市看守所女狱警张素苗跟狱医一起唆使男犯人把在看守所绝食的女法轮功学员从监号抬出，并野蛮灌食。张素苗还用鞋底抽打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脸。结果2003年左右，张素苗的独生子骑摩托车撞在一辆货车上，直接身亡，年仅18-19岁。单是参与迫害的个人遭了报应，有的人还可能认为事不关己，不以为然。如今瘟疫来了，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明慧网调查显示，从1999年到2013年的14年中，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死亡的人数，黑龙江省最多，接着依次是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十个最猖獗的地区。如果我们看看全国瘟疫的重灾区，恰恰都是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中共用谎言与暴力害人，用利益诱惑各级体制内人员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的恶行招致来瘟疫的流行，这才是瘟疫之源呢。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希望更多世人明白真相，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住良知，希望那些对法轮功学员犯罪的各级人员尽快痛改前非，抓紧弥补自己犯下的罪和错，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 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从弱智到超常的男孩。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13周岁的小男孩，名叫慧慧。他小小的年纪已经有了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从死亡的边缘上复活，从弱智变为正常，又从正常通向超常。这令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巨大变化是怎样发生在这个男孩的身上呢？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老师为我们讲述的这个男孩的神奇故事。慧慧刚刚出生2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家人慌了，立即驱车前往附近的一家县区医院。经急诊后，主任医师对家人说，这孩子是先天性癫痫，孩子太小，这里不能收留，建议去沈阳或北京大医院治疗。于是家人连夜奔赴沈阳。到了之后，经专家会诊和各种现代仪器的检测，得出的结果和县区医院基本一致，最后建议去北京专科医院诊治。家人抱着仅有的一线希望，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的检查和医师专家会诊，结论和先前2次检查结果一模一样，并且医生告诉家人，孩子生还的希望很小，回家养养吧。仅有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了，沉重的打击使亲人们悲从心来。望着幼小的孩子，家人流下了无助的眼泪。慧慧的姥姥抱着可怜的小外孙，万般无奈中想到了法轮大法。他自己就是在百病缠身、痛不欲生的煎熬中练了法轮大法活过来的，从此有了健康的身体，这也是全家人亲眼目睹的事实。姥姥思忖片刻，抬起头，坚定不移地对大家说，孩子死不了，有救，我师父能救他，法轮大法能救他，咱们赶紧回家吧。几经长途跋涉，回到家打开小被子一看，孩子已经被折腾得惨不忍睹，亲人们心疼到几乎肝肠寸断。家人和亲朋好友看着满怀信心的姥姥，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情，希望能有个万一的奇迹发生。姥姥守护着小慧慧，一起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一天一夜的时间过去了，孩子没有再抽搐，脸色也渐渐地缓过来，孩子发出了微弱的哭声，接下来能喝进奶水了。看着死里逃生的孩子，一家人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时全家人才醒过来，才知道说 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孩子一天比一天好转，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无不称赞大法的神奇。一天饭后，姥姥郑重地对全家人说，孩子的第二次生命是法轮大法给的，是我师父给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永远不能忘记这救命之恩呐。慧慧九死一生的真实故事迅速传遍了十里八村，不少有缘人因此纷纷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一会儿，慧慧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到了学校后，上了不到一周的课就被学校辞退了。学校的理由是说，经过鉴定，这孩子有多动症，谁也管不了，让等治好了病再来上学。家长很着急，与学校多次交涉无果，孩子只好待在家里了。后来家长就联系到了我，我也是一名大法弟子。与家长交流后，我答应先收下来试教。那一年慧慧九岁，我给慧慧开设的课程是语文、数学，同时教她读法轮大法的书籍。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了慧慧的问题所在。因为小的时候严重的疾病导致智力低下，虽然性命保住了，可智力还在恢复过程中。由于家人的溺爱放纵，孩子非常任性，坐卧不安，摇头晃脚，虽然九岁了，可日常生活的常识简直是一片空白，不分男女老少，张口就是咱哥俩。慧慧的举止被周围的人视为痴傻，她姥姥天天送她来学习，陪着她上课，她还时常骂她姥姥，有时还敢抬脚踢我。我用通常的道理管教她，丝毫不起作用，管轻了当耳旁风，她还和我犟嘴，管重了她家人还不赞同，这让我左右为难。后来我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也许只有大法才能归正孩子。此时大法师父给了我智慧，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的学生，心里有了底。从他姥姥那里得知，他从小爱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现在还会背大法师父的著作《红银》和《红银二》。后来我就带着他学习大法的书，在做人的常识方面，我用大法的法理和他切磋交流，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引导他，用提高心性做好人的方式启发他，他特别感兴趣，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渐渐的，他变得听话了，比较有礼貌了，遇事还知道找自己的不对了。有一次我向内找后对他说，我发火了，不符合师父的大法，这是魔性，我必须修掉它。慧慧说，老师，我也有很多执着心没有修去，我对不起师父。慧慧还说，光学法不修心性，那不和普通人一样了吗？我要当修炼的人，当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还得跟师父回天国世界呢。从此慧慧有了明显的变化，智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学习效果大大的增进，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给慧慧上语文课时，我就从大法书《转法轮》中选出字词来学，小学课本上的生字词也学，百家姓、三字经、唐诗，慧慧也都学过背过。再后来背大法师父的《红银》和《论语》，到了三年级，他就能自己通读《转法轮》这本宝书了。随着慧慧心性的提高， 在三年级的后学期，在慧慧的身上显示出了一种超常的能力，她会一个字不差地背转法轮了。说是会背，实际是她脑子里有了完整的一部宝书。她的表现是300多页的转法轮，她从前背到后，从后背到前，一字不错，一字不落。我曾这样测试他，从转法轮任何一页中间一段开始，他都流利的一字不错的背下来。我又随手翻到其他页读几句，停下来问这几句法在多少页上，他不加思索的一一答对。这种超常的能力，正常人中的文人、墨客、专家、教授也恐怕很难具备啊。我悟道，这是大法师父给他压进脑子中的，不是他自己背的。因为我知道他当时还只是能刚刚通读转法轮，根本没有背过，是大法师父给他开启了一种功能，才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背。在和他切磋交流时，我说，这是师父授予你的大奖，一定要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他说，我还以为谁都会背呢。从此以后，慧慧犯错误时都能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不足。每当姥姥跟别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他就帮腔说，我的小命就是法轮大法给的，是我师父给的，相信大法好，有福报哦。慧慧每天都坚持学法，有时姥姥忙了，她就自己端端正正地坐着学一讲转法轮，在家里经常主动干家务活，拖地、洗碗、洗衣服，嘴里还叨咕着吃苦是好事儿。有一次，几个警察手里拎着几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往村委会走，慧慧拽着姥姥就跟进了院子，警察刚把条幅放在地上，慧慧就上前去抢，并说这是救人的，把警察都给逗乐了。慧慧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孩子，从死亡的边缘上复活，从弱智变为正常，又从正常通向超常，这种特殊的巨大变化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慧慧的家人看到孩子的超常变化，既感到不可思议，又感到无比的幸运和感恩。他们感恩法轮大法的超常，感恩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法轮大法开智开慧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位修炼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神奇的经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共这么残酷地镇压法轮功，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却不肯放弃修炼的其中原因吧。好了，听众朋友，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0日。回想起得法之日，就好像在昨天，瞬间已过去13年多了。师尊洪亮淳朴的声音，和蔼可亲的笑貌，慈悲的教诲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弟子心中，时时处处归正着弟子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从93年7月16日起，我知道生命来世间的真意，世界观发生深刻的变化，真我识真经。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永生难忘。我荣幸参加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和哈尔滨冰球场两次师尊讲法班，那一种幸福和快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和对师尊的敬佩和感激。我对气功一窍不通，听完师尊办班前的一个报告会，深深地吸引了我，不但身体舒服，思想深处也发生了变化，总有种久别重逢那种亲切感，听完报告不愿离开。我想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师，我决心要参加办的学习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开始人较少，大概也就是两三百人，后来逐渐多起来，到第五天来了许多人，文化宫的座位基本坐满。开始我的悟性很差，每天都早到给班上的两个同事占座，为的是能看清师尊的音容笑貌，聆听得更清楚，总是坐在前三四排的座位上，这是距离讲台最佳的位置。随着听法深入，认识到这种做法不对，是为私为我的表现，归正了错误想法，随之改掉。师尊在课堂讲的东西，让听者心服口服，从心灵深处自愿思索归正。师尊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讲话磁性很强，人人都感觉很舒服，思想没有坏念头，没有烦恼，像雀跃般快乐。此期间我看到了师尊头顶上、肩头上、身体周围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柱，时而变化着，开始还以为是灯光照的，可别人说没看见，后来才明白那是师尊各种功的显现，真的很神奇。当时我就想，我师父可能是最大的佛吧。第二堂讲开天目，师尊为了打开学员多维空间的思考和认识，举例子讲。当时讲台上有一个黑色带盖的茶杯，师尊说，我记得大概意思，我把这个茶杯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拉到左手上，大家注意看。师尊用右手拿桌上茶杯，左手贴近右手向左拉，边拉边说，注意看我的左手。拉到30公分左右距离停住，问看见了吗？台下部分人答看见了。我当时是看见了，可是不是黑色，而是变成白色了，心里画问号。我还看见师尊在讲台时有时很高大，顶天立地，好像快顶到天棚了，可是平时看是1米8左右，就觉得很奇怪。课间一学员领学员练动作时，就看师尊在台上用手抓什么东西，然后就往后台甩，再用脚使劲踩，我想一定是师尊保护弟子，处理坏的生命，为弟子清理空间场吧。弟子无法报答，只能精进实修，让师尊欣慰一些吧。13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段时光，总是 老泪纵横，心里难以平静。每当看到转法轮这段法时，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是啊，弟子深深地体会到了，倍加亲切，又好像回到课堂面授时一样啊。班班期间，我每天在文化宫门前，有时和师尊相对而站，也就是两三米远，每天都看有些人围着师尊让调病或者是签字，往中国法轮功书上签名，可我没有那样做，心想功好就好好练，总围着老师乱哄哄拥来拥去的，多不礼貌啊。偶尔看到师尊抬头看我微微一笑，以后通过学法我才明白了，师尊知道我在想什么。时而听到师尊说，这书都是我写的，每个字都是佛，还用签吗？但师尊还是微笑着一一给签完。第十堂课是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我提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师尊，您在台上为什么那么高大？有时好像要顶到棚顶了。师尊微笑着说，那你就看对了，通过学法知道那是师尊的法身啊。二，第二堂您举杯子的那个例子，为什么拉出另外空间的杯子变白色了？师尊告诉弟子，颜色在不同空间有个反差，红色变绿色，黑色变白色等等，因为当时没书，讲完听过就忘了。三，现在我想起还脸红，师尊，我认为您是最大佛，那您修的是什么果位呀？师尊念完此条笑出声了，没有回答，因为我当时不懂佛界事情，也没接触过修佛的人，太幼稚了，非常可笑，这是对师尊的不敬。我现在明白了，师尊是来度人的，归正宇宙的，不是修炼的。学习班快结束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怀着敬佩、留恋、感激、依依难舍的心，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上去了。记得有这么两句话，得法那天有一念，真修到底心不变，艰难困苦不停步，返本归真我心愿。十几年来，在腥风血雨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反迫害的较量中，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稳步走到今天，是师尊精心呵护、慈悲苦度、不断起悟弟子的结果。弟子只能努力做，绝不松懈，抓紧做好三件事，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未来的展现不远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